资产回台受阻，台商突发意外。专家话，中共消费税改革将如何影响经济？英国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工党将大获全胜。中共反间谍法上路，美国去中国留学生剩翻一成。巴黎担心奥运网攻威胁，美宣布施以援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四川成都乌木艺术博物馆创办人台商卢宏杰今年过年期间返台，对亲友提及想将资产转移返台湾遭遇困难。没想到卢宏杰上个月返中国突因意外死亡，随即被火化，过程令台湾亲友感到疑点重重。四川成都乌木艺术博物馆位于都江堰，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乌木文化研究、乌木发掘、保护、乌木创作和收藏的非营利博物馆，亦是成都市科普教育基地。由老家在台湾屏东鹅銮鼻的台商卢宏杰所创立，博物馆收藏上千件作品，号称藏品价值利于世界之巅。卢宏杰在台湾的朋友许先生表示，卢宏杰在中国的乌木产业价值难以估计，还有很多产业和业务资产，但因准备接班的儿子两年前突然过世，三四月间回台湾的时候就苦恼地说，不知道怎样将部分资产转移回台湾。两人都在微信上联系，没想到月初就听到他意外过世的消息。许先生提到，卢宏杰娶了中国妻子之后，从2000年就在中国钻研乌木，已经是业界权威，很难相信会因为吊挂乌木工作被压死，而且6月21号死亡，三日后就快速火化。这个庞大国宝级乌木资产恐怕被充公，实在令人怀疑有问题。卢宏杰的堂侄女，亦是屏东县议员的卢文恩，话俾中央社记者知，过年期间返嚟嘅时候，好急咁寻求管道，要将藏品带返嚟台湾，冇细谈原因，净系话中共好野蛮，曾讨论利用展览方式，但嚟唔切做，就出咗意外啦。一名曾喺中国经商嘅人士透露，中共人治大于法治，要能顺利将资金资产合法从中国境内汇出去，必须当初喺取得土地时嘅交易凭证合约同相关程序都合法同完整等。但现实嘅情况系，好多台商早年投资嘅时候有五花八门嘅经营方式，最后能保命攞退已经系患得神落。好似卢宏杰咁样嘅悲剧，唔会系第一个，更唔会系最后一个。近期有关中国将进行消费税改革的传闻在各大投资群中流传甚广。据报道，这次改革可能对涉及奢侈品和高档服务进行试点征收。有消息指出，中共将在本月中的三中全会上扩大高端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并将部分税收拨给地方政府。这个措施被认为是中共应对财政危机的一步，但亦引发了专家的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消费税作为中国四大税种之一，在2023年共带来1兆6亿1180万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 8.9%。但是目前这个税种的收入完全归于中央政府。对于消费税的改革，中国财政部门和学者已经提议了很长时间。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扩大征收范围，并将部分税收拨给地方政府，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个过程中还将伴随税率的调整，但是有专家指出，即使中央将部分消费税收入拨给地方，这个对解决地方政府高债务问题然而是杯水车薪。他们警告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种压力，如房地产市场调整和经济增长放缓，增加税收可能会进一步压缩消费，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律师。 赖建平认为，中共要进行所谓消费税改革，这个充分显示了中共在危机面前手足无措，乱了章法。现在所谓的消费税的改革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会扩大这个征税范围，原本一些没有征消费税的可能现在要开征消费税了。第二个是会调整税率，会增加消费税的税率和税基。第三个方面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分税，这个改革涉及到很多方面，几乎所有人所有的阶层都会受影响。赖建平表示，这个影响在不同的阶层经济条件、生活状况不一样，受的影响也不一样。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影响不太大，他们的消费不理是奢侈品，不理是哪一种方式，都是享受性的消费，他们会照使，因为对这些有钱人，这种商业经济精英来讲，这个无所谓，这一群人太少了，所以增加税收亦是有限。第二个方面，对公款消费的那一部分几乎不会受影响，反正都是共产党他们自己的这个公款埋单，对于中产阶级影响是最大，他们收入有限，但是消费就多方面都有他份。譬如如果他有车，就有燃油的消费税。本身中国现在的经济不断在恶化，不断在下滑，失业率在飙升，又减人工。所以这一群人，如果他们一些必须的消费范围被消费税抬高了，那他们只能去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去节衣缩食。总之对中产阶级来讲影响是最大的。对于最低层的老百姓来讲，就会进一步减少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对于低层的老百姓，也会受到因为他们上面这个传落来的整个经济衰退、经济疲软，导致他们最低层社会生活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他们的经济处境更会进一步恶化。当然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会令更多的人产生不满，产生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动荡，亦是带来一个社会不稳定的经济因素。伦敦时间的4号，英国大选出口民调 Exit Poll 发布的资料显示，保守党将在选举中遭受挫败，在野14年的工党将大获全胜。尽管官方结果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公布，但这一则出口民调的样本被认为是最终结果公布前最可信的预测。从2010年开始，在野的工党极可能将重掌英国政权。英国国会大选在4号晚间10点结束投票，这次投票率预计约为70%。根据出口民调，执政党保守党预计取得131席，主要在野党工党则斩获410席。2019年举行的上一次英国国会大选结果比较，保守党预计将失去241席，工党增加209席。这次大选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预计亦将成绩不辱，赢得61席，较上一次大选增加53席。偏极右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斩获13席，他的前身脱欧党在2019年大选未赢得任何席次。民族主义政党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大举失去38席，仅赢得10席。虽然目前计票工作还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但是一些保守党议员已经接受失败。专精保守党研究的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政治学教授贝尔表示，根据这项出口民调，保守党的成绩较选前多项民调估计的好，不至于彻底灾难，但是该党可能得再经历两次大选才会完全重振旗鼓。这份出口民调是收集英国130个投票所约20000选民，民调工作人员在投票所外请选民在复制选票上勾选他们投票支持的候选人，接着由专家团队分析比对现况与特定选区历史资料。自2005年以来，这项由英国广播公司、独立电视台及天空新闻网三大电视台共同赞助执行的英国唯一大选出口民调准确性日益提高，误差范围可达20席以内。在2019年大选，这项民调预计保守党将赢得368席，最终计票结果显示 保守党斩获365席。政府北爱尔兰事务部长 Stephen Baker 话俾 BBC 知，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相当毁灭性的夜晚。最终计票结果预计伦敦时间5号早上6点之前会揭晓。由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加上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间谍运动，并收紧了对社会的管控，令到去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一直在下降。尤其近几年美国学生数量骤减九成，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已经很难见到美国留学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2023年6月的数据，中国已经跌出受美国留学生青睐的国家，甚至不在前20名之列。虽然北京和华盛顿都承诺重建中美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包括习近平和拜登在去年11月的峰会上表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吸引50,000名美国留学生来中国。美国年轻人依旧因为中国经济萎缩导致机会减少，以及美中之间关系紧张而不愿意前往中国，很多对中国研究的汉语感兴趣的学生都去了台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专注于扩大民间交流，但中共当局并未始终配合我们为两国人民搭建桥梁的努力。从去年7月中共当局颁布针对外国人的反间谍法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列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第三级风险警告名单，理由是中国存在错误拘留以及随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今年2月中共当局又新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在5月1号生效。新保密法将管控范围再扩大，工作秘密亦被纳入保密范围，并限制涉密人员的出国或就业等，尤其是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上个月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一座公园参观时遭人用刀刺伤，以及一对日本籍母子在江苏省苏州校车车站被一名中国男子刺伤，一位中国工作人员因阻止疑犯被刺成重伤之后不治身亡。一些网民认为，中共官方媒体一再煽动反外反美情绪，可能是导致这次悲剧的主因。虽然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人数没有官方统计，但美国驻华大使 Nicholas Burns 在上个月的演讲中说，这个数字约为800人。中国智库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则估计，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接近3000人，但这个估计包含并非攻读学位的学生。国际教育协会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去年接受调查的美国高校中，只有不到30%的学校计划派遣学生前往中国。中国知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吴森伯说，他在复旦大学教授10多年的中国外交政策课程期间，疫情前通常1/3是美国留学生，疫情爆发后，大部分外国留学生基本上无法在中国入学。等到2023年恢复正常课程后，吴森伯班上约30名留学生中没有一个是来自美国。吴森伯表示，他很想念这些美国学生，这些美国学生曾提出了很多生动的问题，令他了解到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始，法国当局对可能出现的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传播表示担忧，为此美国政府宣布将向法国施以援手。在6月，微软公司的威胁分析中心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披露，俄罗斯正在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虚假信息攻势，以摧毁国际奥委会的声誉，同时通过散布有关今年夏天巴黎奥运会可能发生暴力事件而制造恐慌。谷歌云旗下的曼迪安特公司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亦对夏季奥运会面临的威胁表示担忧，并高度确信可能与俄罗斯有关的网络间谍活动、黑客行动和虚假信息活动将针对巴黎。巴黎奥运组委会网络安全负责人 雷古尔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预计，今年奥运遇到的网工量将是东京奥运的8至12倍，威胁可能来自四方八面。专家表示，俄罗斯、中共、北韩、伊朗等黑客组织都有瘫痪计时、售票等系统的能力。法国积极应对即将面临的威胁。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在过去两年里面一直在度为应对奥运会面临的网络威胁做准备，而巴黎奥委会亦在度为开幕典礼期间可能发生的攻击做准备。开幕礼是奥运会最受瞩目的部分。据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媒体关系官员维克多普隆埃介绍，准备工作包括确定约500间参与主办奥运会的公司和组织，这些公司和组织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以抵御网络和实体威胁，而美国亦宣布提供帮助。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发言人斯科特·麦康奈尔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在7月26号夏季奥运会开幕之前，CISA 正在度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私营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提供网络安全支持。援助包括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情报共享和直接网络支持。鉴于过去10年间，历届奥运会上都曾发生和俄罗斯有关的恶意干扰，这些努力显得越来越重要。麦康奈尔补充说， CISA 人员将成为美国政府和巴黎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以提供专业知识。在4号 ,Politico 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声明的国务院发言人的消息，在整个赛事期间将有很多美国跨部门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并且全天候运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